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三个塞甲故意所组成的塞甲 Foodie Podcast。我们要用最轻松的知识让最轻松的方式让你认识食物与产地的小知识。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西，
我是 Myan。
今天整个闭车，然后刚刚还被我的那个电脑给。就是给背叛
哦，但是还好看起来算是正常蛮多了。
我其实不太知道到底是设定的问题还是怎么样，不过没事。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又来到了关于食物、电影跟应该说电影食物的单元。
是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近有一部女力非常强大的电影，
真的超级女力，因为里面的主要演员跟角色都是女生。
是的，我们来先数一下入围了最佳女主角的厨房阿姨
啊，对对对对对，厨房阿姨真的好棒哦！
还有就是一个现在是应该是最美妈妈代表的徐若瑄
哦，真的，
她最近超忙哎，她有电影，又有专辑，
她是妖精吗？
不，永远不会老，
真的。
然后还有前年拿下了最佳女主角的谢盈萱，
我超喜欢谢盈萱，
我也是，
对，她是北艺大戏剧系毕业的。
怎样同校？
没有，就是学姐啊，
超级强的学姐，
真的真的。
然后另外还有孙可芳，在金钟有拿到女配角
哦。啊，是妹妹吗？
对，最小的那一个。
嗯嗯嗯。
然后还有演女儿的妍霏。
对，
妍霏的话，她是今年第一次看到她的作品的电影出现呢。
她是不是年纪真的很小？
她其实二十。
二十，
但是他看起来像是十五岁，
他看对啊，十五岁以内的感觉，
对，这是他厉害的地方。
你知道我其实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个之前也有演台湾偶像剧的一个女明星，也很年轻，
童星吗？
啊，不是不是不是，我要再想一下她的名字，但是我觉得他们长得好像另外一个女生。
真的吗？
对对对对，真的，我想说那是她女儿吗？
我觉得妍霏。之前啊，我觉得她长得蛮像李千娜的，
对，就是李千娜。
你觉得她长得像李千娜吗？
对，超像，
我觉得鼻子超像李千娜的。
对，
但是在这部片的时候，感觉就是有她又有点像那个徐若瑄
啊，
所以我觉得找徐若瑄演她妈真的是很适合哎、欸。
有有，他们眼睛的部分神韵有点像。
对，
嗯嗯，
我说这个。女孩的基因真的很好，你看像的是李千娜或者是徐若瑄，两个都是超美的。
对啊，啊，不过我们今天不是因为女力的关系选这部片的啦，
主要是因为你知道这部片叫做菇味，所以是跟味道啊跟吃其实蛮有关系的。
对，虽然说它并不是80%都在讲食物，食物占里面一小部分，但是就是灵魂的关键哎。
对，
嗯，
不过先来讲一下菇味是什么意思好了。
哦、oh, ，对啊，
因为他其实这部片它是原本是一个短片，后来导演把它改编变成了长片的模样。而菇味他就说，以前啊台南有句话叫做勾逼，
勾逼哦，
对，
hey.
他说这个勾逼呢，就是你专心一意的做好一件事情，
哦、oh, 是哦，
就是一个孤单的味道。
哦，跟想讲是孤单爱食物件的这种感觉，
不是啦，孤单爱食物件，几乎每个人都有吧，一点都不特别。
每个人都有孤味啊，每个人的孤味在他心中特别的嘛。但是你说的是，因为要专心一意做好一件事情，所以那个当下其实你是很孤单一人的。
对，然后就专注在那个里面，就像是里面阿嬷在做虾卷一样。
啊，对对对，刚破题了。这部片最吸引人的那个食物
就是虾卷，
台南府城的虾卷。
而且我觉得这部片很厉害的点是，它从电影的第一幕就让你有一种哦，好像很好吃的感觉。
对，
他在那个看那个阿嬷在那个片头在那边逛那个海鲜市场。
我看到第一眼的时候，他第一个镜头就是海港边很多的那个扇板船。
嗯，
接下来就进到海鲜鱼市，我不太确定那个可能是安平的鱼市场吧。
我觉得那个鱼市应该就是平常人进不去的那一种了、
啊，批发的那一种。
对，你有看过那个？那个型男大厨吗？
型男大主厨吗？还是什么？
型男大主厨是电视节目，
那不
天菜大厨，
天菜大厨啊、哦！
天菜大厨他不是也有几幕，就是他在那边逛鱼市，我觉得有点像那个感觉，
嗯、
就都是餐厅的人物，然后就很安安静静在那边逛，不会有时候杀了几把怎么之类那个叫卖声音就不会听到，然后就看到那个每个海鲜就躺在那边安安静静，然后又很美的模样，
哦，对对对，虽然我没有去过台北的那个环南鱼市，但我觉得应该就像那个感觉，就是都是批发的餐饮业者去，然后一次就点说，哎，我要这一箱，我要什么东西，或者是之类这样子的。
对，你看那个阿嬷在那边叫的也是，哦，这个要几斤、几百斤什么之类的，直接这样在叫了。
没有几百斤？
没有吗？
没有没有没有到几百斤，但是真的蛮多的。我觉得那段很有趣耶。
对，然后你看他在那边挑鱼，他是直接手伸进去摸那个鱼肚啊。
对对对对。
如果你是平常人，然后在一般的海鲜市场这样摸，应该直接被骂死
了。哦，会，真的会。但是因为那边的商家知道哦你在验货啊你真的觉得好，你就会一次买一箱以上，
所以你就直接帮他扫货了。
对对对，
他们就很愿意让你摸一下。
嘿啊，里面他买了两个东西，第一个是虾卷要用的，我觉得那个真的是里面的虾子很
特别。那个虾是
火烧虾，灰蛇黑。
火烧虾真的超好吃的，
很特别。我们平常不太会买火烧虾。
就除非要吃的很高级，
因为对火烧虾会比一般的白虾再贵一些，我觉得应该要贵到三分之一之类的吧，有点忘记了。可是它的颜色就好像火焰在燃烧一样，
所以它那个颜色超级漂亮的，看起来就好像已经先煮熟了一样。
真的真的。然后它煮起来，我个人是觉得如果包馅料的话，一定要火烧虾，它的味道比较浓郁，那个虾的鲜味跟应该说虾的蛋白质那个味道很明显，比其他的虾子都还浓郁。
我觉得把它拿来煮虾汤，
虾
超好喝的。
剥下来的虾头跟虾壳，
对，那个虾头真的有够鲜，所以就是你感觉直接素掉又有点可惜，就觉得哦，这样就没了，所以把它拿去熬进虾汤里面。
对，你就先用一点油，然后去把它炒到有点香香脆脆，然后把那个再拿去煮高汤，超美味。
真的。
然后虾仁的部分，阿嬷就是把它，因为她那天是买整只的虾子，她只是买回去自己剥壳，然后再剁成虾仁去煮那个。
不过假如我自己是做虾料理的话，我也是会直接买整只虾去做。你会买那种虾泥吗？
我没有买过虾泥，从来没有想过要买这个东西，
就是连看都不看，当作它完全不存在。
在我心中是真的不存在。有虾泥这个东西吗？我只有买过人家剥好的虾仁，新鲜的，没有冷冻过的，还有整只虾。
但是那个虾仁应该也是当天现剥了吧？
对，都是当天的，它一定不会冰过。如果是不认识的摊贩，我就不敢讲了。啊，认识的摊贩一定就是一定确认它是新鲜的，当天剥的这种。
不知道那他们会不会也卖虾头嘞？会有这样卖吗？
可能会有。
对对，因为虾头丢掉的话很可惜耶。
那我觉得应该是他们剥完之后会剩下那些东西啊。如果你要，就跟他要。我没有跟他要过啦，
就是不知道他会不会留。因为假如说他那个剥完之后是虾头虾壳，就直接装在一堆，那这样其实也不好再弄啊。说不定虾头会分开来，或者是送到别的地方，有可能。
可是我自己在炒虾膏，在煮虾膏汤的时候，我是连虾壳一起进去炒呢。
你说连背部啊那些通通都会丢下去？
对对对，壳的部分我都一起炒。我觉得没有差啦，只是你要挑起来而已。反正最后全部都要捞起来嘛。
我是都只有丢虾头，因为想说就是主要是那个虾头的里面的那些。
你看荷叶啦，
这都虾壳不会丢吧？至少我都是看阿基斯怎么做啦，所以阿基斯都不会把虾壳丢进去啊。
大部分的那个甜味在虾壳那里面，虾脑、虾膏的部分，可是它的虾壳其实也还是会带有那些虾子的鲜味啦。我是觉得反正都是要熬汤的，没差。
好哦，是没这么试过。
不过。讲到阿嬷，其实我们要提的是另外一个东西。他买的那个时候，他除了买我们讲的虾卷的火烧虾，
你说送的那一只吗？
送的那一只，
我觉得
另外一种，
他那个阿嬷这也是，就是脸很厚，
很厉害，
他就直接说啊，你就送这一只好了。然后就看到那个老板的脸，就有点清掉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笑死！我们可以剧透大家吗？没关系吗？
啊，反正大家应该都看过了吧？那么就是这个也没差那么小的点
哦，好像也是啊。对，就是因为他前面买了那个鳗鱼，然后他挑完说要十只之后，然后老板就说哦，这个一斤600哦，然后阿嬷脸色一变。啊，老板就说啊，那个林小姐啊，今仔日来吼，啊，你生日啊，我送你一个礼物啦，你拣一个看要啥。然后阿嬷就拿起旁边的龙虾，啊，不就这好啊，
那龙虾看起来超漂亮的，
真的。结果镜头一转，就变成他们早上的早餐，
早餐是龙虾汤，你可以想象吗？这是什么奢华的世界？
谁早上吃龙虾粥啊？没有吧？
正常人应该都不太会早餐吃龙虾粥。
你是昨前一天去吃喜宴，然后把龙虾包回来才会有这种东西？
那还不是现煮，那个层次还不一样。
对啊，就他一开始就用这个笑料就来开场，然后又是看起来超好吃，你就看那个龙虾粥掀开锅盖在冒烟的样子。
对，我一开始还想说是这个家到底发生什么事，怎么早餐都吃那么喝呀？然后结果孙可芳一进来就说：“哎呦，今天怎么会吃龙虾啊？”说：“哦，原来这件事比较特别，平常都没有在吃龙虾。”
不要你讲孙可芳，我会出戏。你要讲他在里面什么角色？
小妹。
对，他
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
小妹叫佳佳吧，反正我就记得姐姐。大姐、二姐跟小妹这样子。
好，那就讲小妹。
对对对对，因为从他的对白听起来就是啊，他们平常也不会这样吃啊。
对，嗯，就还有说没有那个毁坏我的三观。就是早上吃龙虾还是不是常态的
啊？但我也好想要试一下早上吃龙虾汤哦。你知道那一只龙虾在台湾基本上要卖3000多块啊？
太贵了吧？
哦，野生捞捕的龙虾要这个价钱。对，
好贵哦，3000多块，
至少哦，就我所知啊，
我可以吃一周多吧。
哦，我超过，我大概可以吃2周吧。
一天差不多快2周。
对啊，差不多。哦啊，不过这是不一样的故事嘛，人家是府城大户人家，
不一样的世界。
对，
就是我们世界是活在那个，就是消失情人节，就是那个杨小琪是一只10块钱的鱼，然后就煮了米粉汤，然后这样当晚餐的那一种。
我觉得我好像比他好一点点啦、
啊，就是我们不会那么穷了，但是我们差不多是属于那个世界的。
没有错，没有错，贫穷限制我们想象力。
对，
那我们回到刚刚讲的灵魂食物虾卷。嗯，刚刚不是说他们都是买那个虾子回来，至少阿嬷她是买虾仁回来自己剥了之后，然后再去肠泥哦、喔，要把那个肠泥去掉，
因为肠泥会有点腥。
对，而且会有刷刷的，还有臭臭的那种口感，因为那是它的肠子嘛，它排泄物
啊。对啊，嗯、你可能会假的塞，所以会比较臭一点。
对，讲白话文就是你的假的塞。嗯，然后接下来再用菜刀去把它剁成虾丁。
哦，它在切啊，那边做的时候，那个画面都拍得超级好吃的哎。
你不觉得其实，在拍摄的时候？食物就是要有一点点对比度，稍微要变高一些，然后亮度也是、嗯、
看起来就是比较更新鲜呐、啊哦，更美味的感觉。
它会有一种在发着光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更厉害的是它那个声音，嗯，它用的声音，它把声音弄得很清脆，而且很干净、哦，所以就经常在那边切啊，
欸、
在那边、
這個、
磨啊、包啊的声音。
刚刚麦恩非常快的，就是示范了这件事情，相信大家都听到了。
有想说有没有比较接近的东西，可能这样。
有这个比较像
这种感觉。
对，可是因为你在剁的时候，它是要用剁刀去做这件事，而且每一下下刀的那个利落的程度，你不会黏住这种感觉，是这样。
所以应该要是
这个太大声了啦，大家突然觉得
发生什么事了？
嗯，然后那个感觉再加上掀锅盖，或者是有一点。像电锅，它会，或是你在熬汤的时候，
那个蒸汽这样上来哦。
对对对，会有一点蒸汽，那个哔哔哔那个声音，然后蒸汽在那个画面上面冒出来，蒸腾的感觉。嗯、然后或者是我前几天煮红酱的时候，意大利的红酱，因为它比较浓稠，
对，
所以它的那个啵啵啵啵啵啵啵的声音是跟汤不一样，它会有，
它是因为它是酱，所以它比较稠。
对对对对，
那声音会很大声，
很疗愈耶。哦、好像拿雪怪去录 ASMR、
哦、你知道其实 有更适合录的器具，可以不用提着雪怪。
我相信啊，但我没有啊。
所以就是另外一个看这部片的一个点啊，就是很建议齁，就是带一点东西进去
哦，要带点食物，
对，不然真的会饿，
不要饿肚子。
我那个时候他适应的时间刚好是在中午，嗯，然后就是也是没有吃饭，就是在那边看，然后就是看的内心一直很想骂脏话。
但我觉得还好，它食物的部分没有整部片一直出现。
对，但是有出现的地方都看起来很好吃。
对，就是电影里面，我觉得要拍的时候就是要把食物拍得特别好吃，你才更融入那个情绪。
真的哦，尤其是他在包那个虾卷的时候
哦，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很古早味的配方才会用的，
那个东西叫做猪腹膜。
或者是我自己比较常听到猪网油，
对，嗯，然后就是腹膜那边它会有一个油脂，然后它会是网状的分布、哦，所以它就是两种名字就都有。
所以它是在肚子的哪一个部分？我记得它好像在什么器官上面，
好像是在胃吧，就是
胃跟横膈膜，
横膈膜之间，它就是有一个油脂隔开来，免得你的肚子就是内脏会互相摩擦。
我觉得我的肚子应该也有啊，
所有人都有，但是你不会拿人的去做，你会拿猪的去做。
对，反正它就是可以整片这样拿起来，看起来就像一个，我觉得很像蕾丝，
对，然后晶莹剔透，然后你就看那个光穿过去，但是又有那些白色的地方会发光，
对对对，非常漂亮，
超级美的
那一片薄薄的油脂，它的油花，你就想象你在看那个雪花牛排的时候，
然后切很薄的模样，
对，但是它没有红色那个部分，它就只有白色油脂的部分，
然后其他就是透明的，
对，那它把刚刚那个剁好的虾泥啊，然后还有一些蔬菜，我记得还有那个荸荠丁，
荸荠就是通常大家都会念荸荠啦，
对，
但是我们查一下字典是念荸荠，
我从小就念荸荠，
真的吗？我去菜市场买的时候他们都说荸荠啊，
不然也有人叫马蹄啦，
马蹄，然后结果别人就切下一个真的马蹄，
我达达的马蹄，
是你美丽的错误，
好哦，你也接得到，然后再把它用那个猪网油包起来之后卷起来，有点像在卷春卷啊，寿司，对，
寿司春卷应该都是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卷起来之后下去炸，
然后它那种炸的声音，就是啵啵啵啵啵的声音，就是
就那个，
内心又想冒脏话了，拍这种电影给我们试映，然后不给我们吃的吗？这个是虐待我们，
电影院里面不能够吃味道太重的东西哟，
可是它。我觉得他应该要跟电影院合作
啊，我也觉得，
对不对？就看孤味的时候，他就送虾卷上。
会不会台南电影院有可能这样子？
我觉得、可能就是要谈合作啦，
还不错，
对不对，感觉就很适合啊。啊，然后你看，当他上楼下摊的时候，我觉得桌子前面就来了一碗龙虾汤，
那应该那个 IMAX 之类的，就是那种贵贵宾
会有那种特别的座位
，Golden Class，
就是它是那种沙发，你可以躺下去，然后会有桌子在你前面，哦，然后就是你看。在上就是电影刚开始的时候来龙虾汤，然后到中后段的时候给你虾卷，就结束前的时候再给你甜的。
你知道是
一张，我觉得这张票应该值得卖2000块，
就是仿佛来到仿佛出国旅行的那种，就是那个叫什么头等舱。
对，就是有这种感觉，然后你就会边看得很融入，也吃得很融入。
光龙虾汤就2000了吧？
对。可是你可以不用一整只，你可能一节就好了。
OK， 一节脚。等一下我们回来一下。麦恩，你不是前阵子才去了台南吗？
对，
你有吃到虾卷吗？
有，为了这部片而特别吃虾卷，
是这样、喔。所以你吃到的是
就是周氏虾卷啊，
最有名的那个周氏虾卷。
对啊，因为大家吃虾卷应该还想到还是会是周氏虾卷吧？
我觉得如果你不是台南人的话，应该第一个想到都是周氏虾卷。
对，但其实周氏虾卷还蛮常见的啦。
对对啊，它还可以买得到冷冻的。你那时候吃的，因为就我所知，虾卷他们有卖。我们刚刚有讲猪网油嘛，猪网油的虾卷，可有另外一种，它不用猪网油，外面是用薄薄的豆腐皮、腐皮来包的。
我猜我吃到应该是猪网油的，因为他那时候点的它就是经典的虾卷
啊，极致还是什么之类的那个。
对对对对，就是经典款的。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猪网油
啊。它有分一个经典虾卷，另外一个就是豆皮虾卷，
对，就是腐皮虾卷。腐皮虾卷那个豆皮的话，就比较像是，假如你去便当店，你看到那种就是包的很像是拐杖糖的那种包覆感，
对，
那种就是豆皮做的，
就是四边角会稍微有点扁，或是有那个尖角的那一种，有点像炸春卷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如果是猪网油，它就会比较不平均一点，
有点像 tempura 的那种感
覺，对，有点像炸虾，但是就是没有那个。面包粉裹那种刺刺的炸的，而是就是很不均匀啊，长得很像珊瑚礁的感觉。
珊瑚礁，
都不知道该怎么比喻，觉得好像有点像珊瑚礁汁。
它有裹粉吗？还是就只有网油而已？
我觉得它应该也是有裹粉，所以才会有那个炸衣。
哦，了解。哦，我因为我平常不太主动吃炸的东西，所以我对于猪网油包的这种卷不是很有印象。那我觉得应该要吃吃看。
它是好吃，但是没有到惊艳
啊。你有特别沾什么酱料吗？
我沾他们很爱沾的那个 wasabi 酱，也是甜的。
wasabi 是甜的，
他就我也不知道，好像他就说那是 wasabi 酱，但是很甜，它不会呛。 然后是鲜绿色的。
鲜绿色的，
对，但是蛮好吃的。嗯，
好酷哦。
对，然后后来发现我在台南的每一摊都有这个酱料。
真的假的？我没有印象这件事情哎、欸。
我也是这次下去的时候才有特别注意到这个东西。
我今年去了三次台南，却没有沾过这个，好像只有在蛙桂我有看过瓦萨比而已。
感觉下次可以去看看哦。但它很不瓦萨比啦，就是跟认识的瓦萨比不一样，就是甜甜，然后有一点点微微呛。
了解了解。嗯，很有趣耶，因为其实我觉得出了台南之后，其实你并不容易吃到虾卷这个东西，
就是便当里面了。
对对对，
但是不会是猪网油的。哦哦
哦哦，猪网油其实它还有另外用在一种也是很传统的卷，这种油炸点心上面叫做给更鸡卷。
哦，感觉卷类的都蛮有机会用这个东西的。
感觉以前好像是，可能以前的人也比较需要，就是可能这东西没有很贵。或者是它比较需要多一点热量吧，
或者是觉得丢掉浪费，
也有可能。给更的话，其实它没有鸡肉，给更的意思是多的哦，所以它就是把以前的剩料
这种感觉，
对对对，剩料把它拿来包起来炸。
那为什么中文要叫鸡卷呢、啊？
可能就是给更听起来像鸡吧，哦、oh. 嗯，所以才会取这个名字。
不然中文的话可能会变厨余卷之类的。
叫多卷也很奇怪，不是吗？
多卷听起来
多的卷，
好诡异哦。
就鸡 卷比较想吃吧。
多卷是真的是蛮怪的啦。
对啊，哦，不过像刚刚讲的虾卷啊，我觉得它在电影里面，因为就是这个阿嬷，她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卖虾卷的一个小摊位，
对，
然后做到变成大餐厅，他们邻家变成台南府城的大户，
这就真的有点像是勾逼的感觉啊、哦。然后就是专心一意的做虾卷嘛，
对，
然后做到后面就是越做越大，大家都喜欢吃，然后就变成了一家大餐厅。
真的是呢。不过对我来说，这个孤味除了孤独的专心做好一件事情之外，也有这个妈妈她本身。拉拔大这些孩子们，然后
付出，然后很专心的照顾他的孩子，那个孤独的感觉。
然后他又失去了他的伴侣，他的先生这件事情，嗯、所以他就是很，他有一个很孤独的身影，那一个意象在那边。他用他的爱，但这个爱本身在他心里又是非常孤独的。
而且你看、嗯、他在电影里面基本上都是很恰北北的一个形象。
哦，对对对，他就是很严厉，很有威严的感觉。
就是不管是对她那个老公很威严啊，或者对她的小孩都很凶
哦。对，而且她还拿菜刀去追外遇的老公，
那一幕看起来还蛮爽的啦。
我也觉得，你看这家伙，嗯、哦，然后那个里面那个妹妹还说：“哦，阿基要不要提业绩呀？”
而且我觉得她年轻的妈妈找秀琴来也很有 feel 哎。
其实他们神韵很像。
对，我之前没有发现，就是这部分觉得，哎、欸，对，这个神韵真的是有一点点像。
对，我觉得他们两位在这里面都有表现出这个女性的很坚毅，但是内心又是不断在打架的那种感觉。嗯，
而且你不觉得秀琴最近都演这种角色吗？
哦、oh, 欸，好像是欸，
光阴的故事是不是他也是他演的啊？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光阴的故事里面他比较可爱一点。
对，然后就是最近的那个熟女养成记哦、里面他也是演这样的角色。
对哦，熟女有好久之前看的哦，都稍微有点忘记。
也是去年的啦。
哦，是去年
的。对，目前在开拍第二集。
好期待哦！
我觉得超级期待，我觉得很好看欸。
我超期待谢盈萱再出现的。
真的。
对对对。嗯，因为。就回到刚刚讲的那个母爱好了，因为他经营成餐厅嘛，
对，
他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用虾卷养大了他的三个女儿，
这样感觉好像是他都只为他的女儿吃虾卷一样。
你说每天投饲料吗？
对，就来哦，吃早餐，然后虾卷投一根
塞进去，就是三个人蹲在这边，然后各塞一根，去上课了，
很像养鸟，很像那个鸟妈妈喂小鸟那个感觉，只是喂的不是蚯蚓，是虾卷，
笑死。所以三个女儿都知道，这就是他们家，他们习惯餐桌上会出现这道菜，
对，这就是一个妈妈的味道，
真的，这是有点奢华的妈妈的味道，
对啊，
而且很搞纲欸，我们刚刚讲他不是买虾回来自己剥，
对，你剥完啊切啊，还有碧琪，还有葱，还有其他东西，
对，
然后说还用猪网油包起来
再炸，
啊，包完之后你还要去炸啊，炸完之后还要沥油啊，沥油之后才上桌，
这一整个就是这个 course 到底要多长的时间。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一份就是妈妈的母爱啊，那个心意
我觉得一般的妈妈应该是直接就是全部料通通炒一炒就好了。
没有啊，妈妈应该会买冷冻回来烤吧。
就是完全没有这个制作过程，之后后面在炸的时候，
对，
说不定妈妈就直接从便当店买回来，连自己炸都没有，
也有可能，或是给你50块叫你去买便当，100块啊，
50块应该买不到便当，
不知道哦，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嘛，这个就是妈，这个阿嬷她在里面的角色的定位，其实她不太善言辞的。
对，他就因为他都要一直是严厉的形象嘛，
对，才能够撑起这一整个事业嘛。嗯，所以他就只能用这样子的方式，应该说他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爱。
对，
这就像有点像我们之前刚讲，就是我们那个电影《食物》的预告那一篇讲的一种象征性的食物在里面扮演的角色，
因为我觉得他其实就有点像是《饮食男女》里面那个爸爸哦，其实他有一点点顾面子，
对，
然后有一点拉不下脸皮，但是从他的菜肴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他儿女的关爱，
对，
就是我觉得这就有点像是这个阿嬷一样，
真的，
就是用讲的讲不出来，他就用做的。
下次我今年应该还要再去一次台南，好好吃一下这个东西，
然后好好试一下那个绿绿的酱。
真的，不过像除了虾卷之外啦，你有什么去台南的时候有吃什么其他的小吃？你很有印象，
绝对就像吃虱目鱼啊！啊，
这个我同意，
对不对？那边你看虱目鱼粥，鱼皮汤，然后鱼肚，哦。每个都超好吃的呢，而且在台南真是随处都有很好吃的虱目鱼。
你很会吃哎，就是要点鱼皮汤啊，
鱼皮汤真的超好吃的，
而且火候有差，有的煮的很老，但是你只要烫一下，或是热汤冲下去那种，对，
然后就有点 QQ 又嫩嫩的，
还有胶质，然后要沾它的那个台南的酱油都会有一点甜，
对，最重要的是汤里面要有姜丝，
哦，对。
我觉得那个虱目鱼加姜丝真的是绝配啊，
有的还会多滴一点点米酒、
哦、然后有时候会撒一点那个白胡椒，
那都是提味，有的会有芹菜猪吧，或是香菜，
我觉得加芹菜我还蛮喜欢的，
我觉得像这类的汤，不管是丸子汤还是鱼汤，上面撒一点芹菜猪真的是灵魂耶，
对、就是有点像撒香菜的感觉，
对，香菜比较多人不喜欢啦，
所以是因为香菜太多人不喜欢，所以改用芹菜吗？
这我也不知道哎、欸，南北的口味说不定也有一些差异。可是虱目鱼我也非常喜欢，而且去台南的时候，应该说我高雄人，然后麦兰是屏东人、我们都觉得不管在高雄还是屏东吃到的虱目鱼就是跟台南的不一样。
对，台南的就有种好像比较纯、比较鲜的那个感觉。
我觉得它的鲜甜味很明显。另外一个部分也有可能他们会用高汤来煮。
你说虱目鱼炖的高汤吗？
鱼骨高汤很棒哦，而且虱目鱼骨超便宜，你可以买一大堆回来煮成高汤。我们家就会这样煮。哦，
在家自己煮高汤其实蛮方便的。
对啊，一包一包就冰冷冻。这是在北部没有办法做的事情。
但也不可以啦，我现在偶尔会用，但是现在那个冰箱冷冻库实在是太小了。
我们家也是，
就是你一冰了高汤之后，真的是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冰东西了。
然后一个是高汤要蛮多时间熬的，
是会占炉子占蛮长的时间。
然后我是因为我有室友，我不好意思用这么多瓦斯。对我来说我觉得不太行，
那就半夜啊，
半夜
大家都睡着的时候偷偷在那边熬高汤。
Hello， 那个瓦斯费要怎么付？
就说可能瓦斯外泄，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么贵。
你想太多啦。那我介绍另外一个就是我很喜欢的台南小吃，其实也是我今年才第一次吃到，叫香肠熟肉。台南的香肠熟肉
就是香肠，
香肠只是它其中一个切料，我一开始以为它跟欧北菜是一样的东西，因为它都是很多的下水或是一些熟的肉，肉类或是猪的不同部位。但我后来发现，它跟黑白切比还有更多细腻的功夫菜，像是那个鲟丸啊，那吃过吗？
那个螃蟹丸。
对，虽然它现在里面都不加螃蟹了，
假的了。它现在是鱼浆吧？
它现在我记得有鱼浆，然后有蛋。那它做成的口感我觉得很像有一点没烤熟的棒蛋糕，那种绵密的感觉，
听起来有点可怕，
可是其实还蛮有趣的，而且会想要吃第二块的那种口感。
我觉得叫什么鲟棒鲟丸，鲟丸还蛮好吃的，
我也觉得蛮好吃的，
而且就是在台南以外真的是比较少见，
嘉义的冷菜好像会有，
嘉义有点太少去了。
哦，也是啊，嗯，但是这两个地方都会有，像是这种比较干乎要加工多次的菜，嗯，欧北菜不会出现，只有
香肠熟肉。
对，你知道吗？其实香肠熟肉，我稍微快速讲一下就好。我也是在黄婉玲老师的书上面去读到这一块的。嗯，以前做香肠熟肉的都是大师傅。
这就是所谓的中破塞啦，
对，他们是功夫厉害到会被请去板德的，只是平常他卖香肠熟肉，而且以前香肠熟肉是一个不便宜的有钱人的享受。嗯嗯
嗯，所以可能是因为没有这个文化之后，他们就不在贵妇人家里面煮菜，所以就跑去当路边摊了吗？
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一点区别，而且现在比较没有阿霞了，阿舍就是以前的有钱人。
你说干面吗？
不是阿舍干面，我不知道那有没有关系，就是啊，但真是
就是没有那种贵族人家啊，或者家里面那边办那种大宴席啊、嗯，现在已经没有这种事了。
对对对对，所以它就变成一个相对平民化的小吃。但是你想要吃这种精致的，或者是比较精致的凉菜、冷菜的时候，我觉得香肠熟肉还是一个超棒的选择，
真的。
而且它是一小份一小份，我们那时候在去台南，我就吃了阿龙吧，
它是。哦，
每一份20块，就小份小份，所以你可以点超多种。那天我跟我高中同学去吃，我们应该点了6-7种小菜吧。
这样子140，也算是蛮划算的啊。
对，然后我们再点一碗卤肉饭，因为不想吃太多嘛。这样其实还蛮饱的，而且它的卤肉饭也很好吃。
但是我觉得在台南的话，就要吃米糕哎。
米糕是另外一回事啊、嗯、
我每次在台南假如要点卤肉饭的话，说不要，我要换米糕。
可是不会每一间都有米糕。
真的吗、嗯、
我觉得啦，
几乎去到很多间都有米糕、欸、
我记得阿龙好像没有、嗯嗯、但是如果要吃米糕，我就会专心的吃米糕，不会配香肠熟肉
啊。真的假的、嗯、我觉得他的那个米糕就是拿来让你 配菜用的感觉啊。
哦，原来是这样，可能我比较少吃糯米，对，肠、
哦、
胃不好，这个理
解那个意思。嗯嗯，
但是刚刚讲的这个香肠熟肉我就非常喜欢，而且它的古早味香肠它是一整条的哦，没有分节的那种、嗯、然后再去你要多少再去切，
而且那个香肠应该是会有一点，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粗细不太一样，那个手工灌的感觉，
有肉丁在里面，不是全部都绞肉。
我觉得跟你讲，真的香肠吃到有肉丁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超开心的，
没错，真的真的。然后你可以挑，如果敢吃下水的话，敢吃内脏的话，
嗯、台湾人有人不敢吃内脏吗？
蛮多的，我男朋友就不敢吃啊。哦，真的真的真的认真，
为什么不敢吃内脏啊？
就蛮多人，
台湾之耻。
在那边在那边
偷偷
不要
战乱攻击。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 what a pity， 非常可惜一件事。台湾的猪内脏真的很好吃，
台湾不止猪内脏，很多内脏都弄超好吃的啊，
真的。嗯嗯，尤其是因为台湾很会处理，
那像这样的话，它什么鱼肠啊、鲨鱼烟啊这种东西，它也不吃。
鲨鱼烟因为是肉，所以还可以，但是鱼肠不吃。
Okay.
嗯，鸡心那种很好吃的东西。
对啊，鸡心真的是
对
台湾的精华哎、欸，
对吧？牛舌头应该也不吃啊。嗯，牛舌啊，
舌头倒是蛮多国家会吃的啦。
嗯嗯嗯，反正就还蛮可惜的。但是敢吃的人，或者是没有尝试过的人，一定要去试试看。
下水真的很好吃，
对对对对对，吃下水汤也可以。嗯，
像我个人就是在台南，不是大家都会很爱点那个牛肉汤嘛？
对。
但我通常爱点的是
牛
杂
汤，
因为它的牛杂是真的很鲜，然后很 Q
哦。
而且有时候你会看到，就是他那个店家，他就是每个不同的烫法、嗯，因为可能度啊、长啊这些时间不一样，就每个不一样的烫法上起来，所以每个的 Q 度也都会不太一样，但是都很好吃，就得那个很适中的 Q 度。
这个就是那间店的厉害之处，每个东西需要的时间跟程序不一样。
对，因为有时候你就去到那种没有那么注意的店，它、嗯、就会全部一起下。
对，
所以有时候那个可能度啊，它就已经它刚刚好，但是长的就有点太软，就会觉得很可惜。
没有错，这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香肠熟肉为什么会说它是中破塞，因为它必须要在每天上摊之前准备好20几、30样不同的熟菜、嗯、每一样的程序工序都不一样，火候不同。嗯，这真的要很厉害的师傅才有办法做这件事。
真的，
对啊，
而且那个 常常都会因为可能今天的时间啊，今天的天气啊，状况有点不一样，那个不是你即时可以记得出来的，
真的，
真的是要用心感受。
我讲讲就好想吃哦，
这个就是狗逼啊。
真的就是要呼应一下，
直接套回来。
好，我们之后再找一集，真的认真来谈一下府城小吃。
嗯，对，讲的好饿哦，
真的差不多该吃午餐了。那我们刚刚其实讲到妈妈的爱是虾卷，
也有爸爸的爱在里面。
爸爸的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东西耶，
而且他在里面没有讲出来那是什么东西。
其实我，你那时候麦恩，因为他有先去看试映会，然后他讲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我一看荧幕。影片上我知道啊，就这个东西我知道，但我没吃过。
嗯，所以之前就有看过这个糖果出现。
有，我有看过，因为他在台北算是就是一间很老牌的咖啡厅出的，然后还蛮有名的。
是哦，嗯，我要不是因为有查的话，我真的完全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存在
啊。一般不知道哎，同温层吗？就是俄罗斯软糖啊。
但是在俄罗斯找不到俄罗斯软糖。
我在想，它会不会是太贵族的东西，或者是在俄罗斯平民也不太会吃，然后才会这样子。
我们后来有查啦，嗯，大概最接近的东西叫做 pastilla，
pastilla，
它是一个俄罗斯的棉花糖。嗯哼，它就是也是就是像法式棉花糖，它也是切成那种方块方块的，
对，
然后是用水果来做的。嗯，然后它有时候里面会包一点馅料啊，或者是包一点像是蛋糕的东西，哦，但是就不一定。但是就是那个东西就。都叫做 pastilla 这个名字，
了解，
嗯，所以感觉是最有可能是这个东西，然后这样辗转传到台湾来，
有可能。因为我看这个叙述，因为我们刚刚讲的俄罗斯软糖出现在店里面的，它其实是台北一间叫做明星咖啡馆，
是的，真的非常有名的一家店。
对，它开了几十年啊，应该有六七十年以上吧，
就真的是你没吃过你都一定会听过一家店。
对啊， 我是真的听过没吃过。然后它里面的一个明星商品就叫做俄罗斯软糖。
不过为什么这家咖啡馆会卖俄罗斯软糖啊？
很特别，对不对？它里面的菜也是很多俄罗斯菜。嗯，当初创办人有一个是台湾人，四个俄罗斯人。对，
感觉是一个很奇怪的
组合。
对，
而且他们还差了二三十岁。
哦，所以是一个四个 Sugar Daddy 养一个有一个台湾男子这样的意思。
哇哦，应该也不是啊。但是那个时候就是
太穷，所以 Sugar Daddy 要四个才办法养一个。
那应该是他需要太多钱吧。他就从 Sugar Daddy 的身上，反正他就从师傅的身上学习到了，因为其中一个师傅以前待过那个俄罗斯的皇家的厨房，
哦，
所以他有这一个皇家点心的食谱。一开始他超级保密的哦，任何人到他们的家里去，他都会把那个餐，就是把他们厨房遮起来，不让人家看到那个配方。
嗯，好计较哦。
嗯，可能就真的太珍贵了吧。结果后来有一次，他好像是因为他后来离开台湾要回去俄罗斯嘛，嗯，在那之前前不久，就是另外那个台湾的这个创办人比较年轻的这个男生，他到他们家，然后俄罗斯师傅就说：“好了，你进来看。”
好了，交给你了，反正我都要走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这个人他就把他。这个配方学起来了，后来他就再制，虽然说没有办法百分之百一样，但是经过其他在台湾俄罗斯人吃过之后，觉得嗯有啦，有九分像啦，八十七分像，嗯，
变成是混了台湾血的俄罗斯软糖。
对对对，我们两个都没吃过。
是啊，感觉改天应该去吃看，而且那边看起来蛮漂亮的，
很
美，蛮适合拍一下的。
这个地方很有趣，明星咖啡馆。
对啊，他我记得有很多明星。文人啊，应该说文人在那边，
他有
留下足迹，
像是台北在六零年代的艺文沙龙
啊，
对，很多知名的诗人、作家，甚至导演，我刚刚有看到像那个吴念真老师，
啊，还有白先勇，
嗯，然后还有像诗人周梦蝶，
嗯，
还有三毛，都有在那边，就是。在那边喝咖啡写作过，
它就像是台湾的花神咖啡馆这种感觉
啊，我觉得是耶。可是到了现在可能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定位，可是它的那个，应该怎么讲，传统的韵味跟那种异国的感觉都还在，进去应该会很有那种异文的氛围吧。
对，毕竟他是从俄罗斯的 Sugar Daddy 身上学到怎么做俄罗斯的 Sugar。
好像也是这个样子。我有听说这个味道其实它口感吃起来有一点点像比较扎实的棉花糖， 但是它里面就是
包就是核果类的吗？
对，核桃，蛮大量的核桃在里面哦。然后它有加盐巴，
哎，它看起来其实蛮大颗的，哎，
看起来蛮大块的。
所以你知道在电影里面不是有一个桥段，嗯，就是另外两个女儿要喂徐若瑄那个二姐
对
吃那个糖果吗？我想说真的要把她噎死，是不是一整个塞进去她嘴里面？她说哦哪位跟你多少
那个超好笑。然后大姐就是简盈萱还说，哎，你不觉得睡前吃糖不刷牙是一件很叛逆的事情吗？
我说这应该是对国小生来讲蛮叛逆的。
但我觉得蛮叛逆蛮好的。
然后如果这真的是二姐人生以来最叛逆的一次的话，好像听起来蛮哀伤的。
有一点，真的。可是我们刚刚讲这么多俄罗斯软糖的介绍，他到底在这个电影里面扮演的父爱是怎么样的？
因为你看他的爸爸其实不太回来嘛，
对，爸爸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家里了，
对，然后他妈妈也不太准他爸爸回来嘛。
交代一下，妈妈那时候其实在府城卖虾卷养女儿，爸爸自己跑去台北做生意，
嗯，然后还都失败。
对对对对，还都失败。
而且就他最一开始回忆那个桥段，其实感觉他那个爸爸真的是蛮北兰的人哦。你看他就到他那个老婆的小吃摊，
所以一拿起，哎，对，
就直接就用手拿，
对
啊，然后吃完就走，没有付钱就算了啊，外套留在那边也不拿。我想说这个人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啊？为什么这样乱吃虾卷？哎，你为什么外套不拿？
他是外套换虾卷吧？
太不划算了吧这个交易。
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他 那一段让我就看得满是问号。但是后来就是那个他放在那边的外套，就是后来那个小女儿在整理的时候整理的那件外套啦，
其实是妈妈在折，
对，嗯，就是他就是有那个看得出来，哦，就是后来就被他保留了起来。
对啊，
只是对于为什么会把外套忘在那边，让我觉得非常的不解。
他应该也不想久留，拉不下脸，然后又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太太吧。
那个外套应该是一个月份的虾卷吧。
订阅制哦，
对，那个没有，那个另外它看起来不便宜呢，而且那个年代，
我也觉得，我可是他爸爸感觉就是一个浪子。然后他离开那个摊位之后，刚好小女儿佳佳回来了，嗯，他就从口袋里面拿出一块，他想到什么，他说啊，佳佳看到爸爸很开心，然后爸爸就从口袋里拿出一块用纸包的俄罗斯软糖给他，佳佳很开心，
第一次看到这样白白大大。
对，
里面有一粒一粒的糖果耶，差不多这种感觉。
然后就是来自台北的东西嘛，就是感觉好像很厉害，然后爸爸好像过得很好，然后可以带这样的伴手礼回来给女儿。
殊不知爸爸其实很沧桑啊，
他其实，对，我相信他其实就是在他能力范围里面，甚至有可能打肿脸充胖子去买这样的甜点回来，然后想要让不想丢脸，让大家看到他其实啊做生意也做得不错啦，嗯，比起在留在台南府城就是丢尽颜面这样子，他在台北过得更好，
他宁可在台北消失，
对对，这样子的感觉。我可是在女儿长大之后，爸爸过世前他们最后见面那一次，他也提了一盒
就是里面的小三，
对，
他提了一盒那个糖果，说啊，这个是你爸爸要给你们的，
然后里面是一整盒的明星咖啡馆那个俄罗斯软糖。
你觉得爸爸很没有创意吗？每次都只带同样的东西来，
就一套用到老，啊，
怎样，台北是没其他的甜食可以吃是不是啊？
没有，可是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太多选择好不好，很好命啊。
不是啊，那个时候应该很多选择吧，应该不会只有这个东西啊。
你是说买明星咖啡馆的其他东西吗？
对啊，你看明星咖啡馆也不只卖软糖啊，它也有什么糕啊之类的，一堆有的没的。
没有，我个人是觉得心思这么细腻的男生也没有很多啦。爸爸可能就觉得，欸，每次回去的时候小女儿看到这个就很开心，那他就固定买这个东西就好了。
还是这个东西最便宜？
便宜吗？这我不知道哦。但是他会选择明星咖啡的这一项东西，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我自己的解读，嗯哼，觉得它是一个象征着，哦，它是时代的潮流，嗯，因为那时候吃俄罗斯甜点一定是超级潮的一件事情吧。然后就是爸爸走在，
但是爸爸看起来也不知道那是俄罗斯甜点的感觉，
应该是
说啊，台北的糖果，
对对对对 对，啊，跟台北的这个首都跟以前的府城旧首都比起来，它是更走在流行时代尖端的，嗯，这一个地方嘛，然后代表了台北的时代尖端的东西，那回来就也是一个，嗯，我有面子哦，我有好好的在生活，我可以 用最好的东西来，就是的伴手礼来送给我女儿，这种感觉。嗯，殊不知他其实他一直都不在家。
对，但这也就呈现就是爸爸的味道跟妈妈的味道是截然不一样的。你看妈妈的味道就是长期伴在你身边，
对，
然后也是台南很在地的虾卷的味道。
嗯嗯，
但是爸爸的东西呢是从台北来的，你平常看不到也找不到。
嗯，
然后这个东西居然还是从俄罗斯来的，就它是一个外来的味道。哦，就算很新奇很有趣很好吃，但是它还是从别的地方来的，
而且它并不是一个适合每天吃的味道。
对，就是有把有透过食物把它的两种不同的感觉呈现了出来。
对，我觉得这两个灵魂其实选得非常好。
嗯，
很就是很能够深入人心。这部片对我来讲，它的情感的细节处理得蛮不错的。
对，因为他就把情感的意象放进去里面了。
对，
然后他时代的感觉在里面。
嗯，
确实是那个时代虾卷正在起来，确实是那个时代这个俄罗斯软糖刚来台湾，刚在台北出现，
没有错。对啊，你在家里面有像这样子的东西吗？譬如说就是你回家的时候爸妈一定会买的东西，或者是特别喜欢知道你喜欢吃然后特别准备的东西。
买哦，大概是牛奶吧。
牛奶，
因为我们家平常绝对不会出现牛奶。
哦，没有人喝哦？
没有人喝牛奶，全家就只有我在喝牛奶。
咦，好有趣哦。结果知道你要回来就会去买个一箱牛奶之类的。
也不会到一箱啦，一箱也是喝不完啦，喝完也骨质疏松了啦。
喝完就回台北啦。
最后都会买一小瓶牛奶啦。哦，就是让我，然后加上我不太吃早餐，早餐可能就喝流质的，所以我就可能会
喝流质的，哦，
就是喝液态的，就是可能就喝个牛奶这个样子。
OK， 了解。这也是一种就是亲情啊，就是爸妈的关心，我觉得。
对，但是家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常常会有那种我吃，但是其他人不吃的东西。
是你回去的时候吗？
没有没有，就是
平常
这种类型的食物就只有我会吃，但是其他人不会吃。
你
像咖喱也是这样子。
好奇怪哦，你们家是不是很挑食啊？
对啊，所以我姐才这么挑食。
, 笑死。像我就是我回家的时候我家又突然多很多水果，我妈会在前一天去买水果。
要拜你吗？
拜我？对，是要含在嘴巴里吗？
那是被拿去拜。
Wow。 对， 我觉得食物其实在每一个家庭里面，不管它是不是你的哪一个家人特别去煮啊是怎么样的，但是他都会某种程度，就算是外面买的，可能是因为知道你喜欢，然后会知道你在家要回来了，特别去准备，这就是一种爱情的表现吧。
嗯，你看像江正成他回家的时候，他妈妈就会炒那个番茄炒蛋给他吃。
啊，对对，番茄炒蛋也是一个很家庭的味道。
对，这是台湾人应该都很爱的一道菜。
然后他就说一定要加葱花还是啥子的。啊，他们是不是不加番茄酱？印象中
在你来讲应该都不会加番茄酱吧？
有的家庭会加。你看，我觉得像这个就是每个家不同的味道，
所以可能有些家会是番茄酱炒蛋，
番茄酱跟番茄，对，两个都有。哦，
包括有家里面只加番茄酱不加番茄的，
那就只是炒蛋吧，
番茄酱炒蛋。
对。对啊，其实我个人是蛮喜欢这部片的，虽然说它还是有一些缺点啊，在结构上啊，或者是一些你不懂为什么会这样的 bug，
我其实蛮觉得还不错。
嗯，
但是对我来讲还没有到很喜欢。
哦哦哦，
因为其实这部片我觉得还有很浓的那个失之愈合海街日记的感觉在。
哦，
不管是镜头啊或者是它一些比较生活细节的构筑都有这个氛围。但我就觉得有点可惜的是，你看这三个姐姐明明面对着离开家就是抛下家这么多年的爸爸，却对他一点点恨意都没有，
这点真的很怪。
对，然后他们也不会为此觉得妈妈很可怜。
嗯，
就是他没有同情他的妈妈，他也没有对他的爸爸感觉困惑。他比较多的情感都是在姐妹之间。
哦，确实。
对，就是有种你怎么可能跟这样子的人相处这么久，或者这个人的在你生命里面存在这么久，你身上不会有他的影子，没有沾到他的味道。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就是这部电影没有显示出来的东西啦。
哦，这点我也会蛮困惑的，就是他的每个人的情感的连接，感觉除了姐妹是互相交织之外，嗯，其他都是大姐对妈妈，二姐对妈妈，小妹
对
妈妈，
对对
对，
他都是两个人互对而已。
对对对对，没有那种就是这一个家庭里面交织的情感的，
对，就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对啊，就是如果有机会了解更多的话，我会很好奇。
嗯嗯，那我觉得就是电影很难的地方啦，因为当你的人物开始多，开始复杂，其实那个剧本很难写，而且其实这个导演他是新导演，是他的第一部作品，
很厉害耶。
对啊，所以能够这样子算是蛮厉害的。
哦哦，真的，我那天看完之后，我在坐在电影院把所有音乐跟最后的那个 list 都看完。
他那个，那首歌也蛮好听的，
徐若瑄唱的那一首。
你要在我爱看你也就。
很会唱嘛，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就很有那种 gay out 的感觉嘛。
有有有有有有，但是我更喜欢淑芳阿姨唱的那个
哦，那个不会，那个那首就有点忘记
了，我也有点忘记了，但是他其实
青春泪比心肝滴，
他有点像在两怪尴尬。
那首歌是导演自己写的，
好厉害哦，哇哦！
而且我觉得很好笑的是，就是每次出现这首歌都是在那个搭计程车的时候。
我真的，我好像只搭过一次，直接有这种计程车。
真的假的？我觉得这种计程车很酷哎，
超酷的啊，嗯，很有趣。下次希望可以有机会达到这一种，然后大家就开始开趴，
对，在那边唱，然后叫他一路从台北开到台南吃，
也太贵了吧！太贵了，
说不定会有人真的想唱 KTV 就这么做，
那就跟游览车一样啊。
然后刚好那天要下台南，要去想唱 KTV，
好，
有没有就是一鱼二吃的感觉？边通勤然后边唱 KTV， 哦，包厢六小时，只要付车费。
屁啦，这车费超贵，谁会搭计程车下台南的？
有钱人啊，有钱应该也不会啊，可能搭飞机。
应该是哦，飞机上面大概唱没几首歌就下机了。好啦，那我们今天谈孤味，谈电影食物就谈到这里为止。嗯，如果大家有什么就是心得想要分享，或是还没有看的，可以去看一下。
是的，如果你有想到什么福城爱吃的，也可以推荐给我们哦。
没有错，推荐一下，我们下次要去吃的时候应该要吃什么，或者是你自己喜欢的虾卷店。
但是千万你不要就只有说你家巷口，我们真的不知道你家巷口在哪里。
你要把 Google Map 给我们。
对，最好就是直接标那个点，你也不要说是哪一个街的哪一个位置。
对对对，
直接 Google Map 最快。
对对，我们对你家在哪里没有兴趣。好啦，那今天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阿西，
我是马燕，
拜拜，
拜拜。